好，我们在67回里面已经看到，王熙凤知道了她的丈夫贾琏在外面金屋藏娇这件事情。那么，所以到68回的时候，她经过一个非常慎密的思考，她知道要怎么做事情。所以我们大概特别看到，在性格的描绘上，王熙凤精明冷静，那并不是说她内心没有嫉妒。他的嫉妒其实蛮严重的，或者憎恨，或者伤心都有。可是所有的嫉妒、憎恨、伤心都是情绪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这个更高的东西，是我怎么样在这个状况里扳回我的优势。因为所谓的弱势，是因为他在生病的期间，他的丈夫在外面做这件事情，他是没有能力去处理的，所以他瞒在鼓里，他变成了一个弱势。那么他现在想要把这个搬成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最常常看到的社会新闻里面，这种事件发生大概都是这个原配跑去打这个小老婆，就是你常常会看到这种冲突就发生了。那所以下面我觉得68回开始的一段，就是经过一个非常冷静的思考以后，王熙凤去见尤二姐的时候，那个场景跟画面是最动人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王熙凤可以安排她自己出场，然后尤二姐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这么不动声色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文字的精彩跟漂亮是非常值得我们细读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角色，就是在67回里面的星儿，记得吗？那个星儿原来是这个贾琏的马前卒啊，就是帮着贾琏去买房子啊，置办家产，去接尤二姐啊，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贾琏派的。那我们在67回里面提到说，他受到了王熙凤的某一种威胁跟利诱，最后他衡量轻重，他就变成了王熙凤派。那么现在带着王熙凤去找尤二姐的就是他，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个路怎么走，然后之类的东西。然后你看到他一到那个现场以后，就说赶快去通报二奶奶，说大奶奶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角色转换，就是他已经站在王熙凤这一边。所以这里有一个形容很有趣，说那个包二家就是那个爱喝酒的厨师，那其实本来也是一个蛮无能的人，那贾琏就用了这样一个人，说顶梁骨走了真魂啊，就是那个头顶上那个魂魄都跑掉了，就是一听王熙凤到了。可这一句话是特别从这种底下的做厨师的包二的反应讲出王熙凤的厉害，你就忽然觉得他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也没有骂人，冷冷的，可是底下人的顶梁骨啊，就是头顶的这个地方，整个魂魄都不见了，就已经吓呆了。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就描写到尤二姐听说王熙凤到了，可尤二姐基本上是一个温和善良没有什么心机的女人，所以她对人也没有防范，她有点意外，有点吃惊，可是她想来了那就应该以礼相见，所以他就大大方方出来以礼相见，看他怎么样，就是大概会预期说王熙凤会骂他，会闹啊，会这个打他之类的，可是都不是。可是我们最有趣的是，透过尤二姐来见王熙凤的时候，尤二姐就从上到下看了一次，就是王熙凤身上穿的什么，带的什么。可这一段场景的描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来这个主观的心情上有很多的预期，说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担心，如果他骂我打我侮辱我，我会怎么反应。可是结果都不是，因为一定是王熙凤冷冷静静的，所以他才能够有机会从头到尾整个把王熙凤看了一次。你会感觉到作者在描绘尤二姐的眼睛看到王熙凤的状况，他已经输了，他忽然发现这个人真是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然后这么有礼貌啊，就是说第一个摆出来的威仪跟正式已经让尤二姐完全信服了啊。就是因为先天上我们知道说尤二姐是一个等于在外面包养的一个女人，所以这样的身份她当然自己原来矮了一截，她会觉得尤其在古代的社会，她会觉得她是永远不如王熙凤，而且王熙凤的家族背后的背景这些东西我相信她也知道。所以在这个整个观察的过程里，作者很细心地描绘到尤二姐如何看另外一个女人啊。我们特别注意女性的眼中看另外一个女性，而她们之间可能有 复杂的功利关系的时候，其实那个描绘是特别有趣的，就是你看尤二姐怎么去看王熙凤。所以我会觉得王熙凤这个时候其实在演戏，包括她这一天坐什么的轿，什么样的轿子来，穿什么样的衣服，头上应该戴什么样的首饰，她全部设计好的，因为她要让对方从这个地方一看到她就已经先输掉。第一个知道王熙凤抓到的一个把柄是贾敬在过丧事，贾敬死掉，家里在办丧事，皇帝特别下过指令说这一段时间不能够婚娶，不能够婚嫁，就是要停止所有的娱乐的这一类的活动，喜庆的活动。所以为什么王熙凤白衣素服，她其实先有一个下马威，是说我们都在守孝，而这个守孝牵连到皇帝，因为皇帝的命令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违反就是大不敬。所以他后来一直抓住的就是其实是这个部分，就是你尤二姐再有理由你犯了皇家的旨意了，那这个当然一般的老百姓民间觉得天高皇帝远也管不到他们，因为皇帝的指令通常是管官家，管公务员的，管那个做官的人。可是贾琏刚好是一个五品官，所以其实贾琏是应该被管到的。那所以尤二姐就在这个部分上被王熙凤抓到一个把柄，认为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国法家法，家法的话也要守丧三年，那国法的话皇帝有下过指令不准这个时候婚娶，所以他先抓一个大的名堂来镇压这个尤二姐。所以我想因为这段写得很精彩，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对着文本啊看一下。就这天凤姐她打定了主意要等贾琏走了啊，就贾琏不是有一个出差的工作吗，所以贾琏前脚就走了，她就传各色的将役收拾东厢房三间，就开始把她自己住的东厢房三间房子收拾起来，特别注意下面依照自己正式一样的装饰陈设，这个才是了不起的。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完全摆出她没有欺负人的感觉，因为欺负人慢慢再来，不必一开始就表现欺负人，这才是厉害之处啊！就是她收拾了东厢房三间房子，然后里面摆饰都一样的。如果她有一个意大利名牌家具，她给尤二姐摆的也是意大利名牌家具，就是完全没有等差啊，让对方觉得我对待你跟我对待我自己完全一样啊，所以收拾这个房间依照自己正式一样装饰陈设。我想大家可以感觉得到淡淡的几句，这里面感觉到王熙凤在其实她这个时候又嫉妒又憎恨又伤心，可是她还在做一个冷静的事，这个是很惊人。我们通常这个时候就乱了手脚啊，你想想看你在那个最爱的人在外面忽然有了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你想象你的心情。可是王熙凤在这里，因为她要长期去安排一个她掌控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她绝对不乱，不会乱手脚，她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做，就收拾房间，找室内装潢，把房间装潢好，因为她就是要由尤二姐搬进来。可是她也算准了，好像所有东西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就是尤二姐一定会来。我想今天我们如果说有一个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然后这个大太太知道了，跑赶到这个爱河旁边一个小套房，然后说哎呦你就跟我一起住，我看她不见得会答应。你会发现说她大概也算准尤二姐这样的人感谢都来不及了，因为她心里面觉得矮人家一等，然后被藏在外面总是不名誉的，觉得这个大太太这么好这么包容，那么还收拾三间房子里面家具都一样，照顾这么好，所以他就答应去了。可是我们知道尤二姐所有的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个答应进东厢房的三间，因为等于是被软禁，因为他在外面的时候他还有机会，我们讲的最难听他还可以逃亡，有一天不行的时候他还可以逃亡，他在这里他就死定了，因为他逃都逃不掉了，因为所有的佣人都是王熙凤的人。王熙凤后来讲的话是说你们给我好好看着，有走失逃亡我要你们的命，所以你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尤二姐惨了。好，所以这个女人的厉害是 很吓人，所以他现在装潢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出来说王熙凤在干嘛，他在打造一个精致的监狱，而且是一个死牢啊，就是尤二姐要死在里面。所以这一段大概是一般读者读到最后最不原谅王熙凤的，就是他最后对待他的对手是狠得不得了的。那当然我们并不见得一定要把他作为一个纯粹的坏人来考量，我们作为一个女性在那个时代当中，她没有任何可以跟男性去争强的东西，所以等到她要反扑的时候，那个反扑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狠毒。所以常常很多人讲历史上的这种恭维的斗争啊，我们知道大概是最残酷的事。从汉朝你就看得到那个皇后为了要去对付自己丈夫喜欢的妃子，那是可以剁手剁脚做成人猪的啊，养在猪圈里面这样子，还不让你死掉的。因为那个恨是很难解释，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说，因为女性她在那个年代当中她要报复很难，所以她在报复的时候我们讲的毒辣是加倍的啊，是加倍。所以过去读历史最害怕就是读到这种东西，你会觉得那个女性斗争起来的那个东西，因为男性斗争我们说它可以是明的来的，可是女性她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她就是用阴的这个方法。或者我们读到像民间传说的武则天为了要争取那个皇后的位置，她是在皇后看过探望过她的孩子之后，皇后刚走她就把她儿子给掐死勒死的，然后所有人都不会相信是亲生母亲勒死儿子，这个时候皇后被废掉，她就做了皇后。那宫廷里面那个斗争的恐怖跟可怕，其实我们也可以拿来作为王熙凤这个时候这个角色的特征，就是她太知道权力斗争是怎么回事，而这个权力斗争跟男性在政治里斗争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她必须隐藏的来做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讲的那个阴狠毒辣的那个部分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可是表面上是绝对不会被发现的。好，所以她到14日他就跟贾母王夫人说15号，我们知道初一十五常常是拜庙的日子，所以他就说15号他要到姑子庙去啊，他要去上香，所以借这个机会他就要去把尤二姐接进来了啊。因为过去的女性出门都要禀告公婆，都要有理由的，所以也不能乱跑啊，所以他还必须假造一个名义。所以这一天他就带了平儿、风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几个他最贴身的啊，就是他的陪嫁丫头，那未曾上车就把缘故告诉了众人。这个时候因为这些人是他贴身的，所以他跟他们说，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办一件事情，要把你们老爷在外面娶的这个太太接到家里来住。所以他就因为他不能不交代，他可以瞒别人，可是最贴身的心腹他必须要交代。所以下面说素衣素盖一进前来啊，素衣素盖，你感觉到白色出现，白色变成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色彩，整个是白的，白是一种干净。所以尤二姐眼里面看到的王熙凤的白是一种单纯，是一种干净，因为尤二姐自己单纯干净。可是白本身也是一种恐怖，白几乎让你预告到死亡的事件的出现。所以这一段完全是色彩啊，色彩的感觉，就是王熙凤身上除了白色只有深蓝，就是丧事的颜色啊，丧事的颜色。所以作者真是了不起，就是我相信曹雪芹不写小说画画的话也是了不起的画家，就那个色彩感立刻让你觉得一种素净。可是也不要忘记素净本身也是一种某一种荒凉。那这个时候我也觉得王熙凤的心境上是荒凉的，因为她所有可以信任的最后的底线全部崩溃跟瓦解，自己生病小产流产养病，丈夫在外面另外娶了一个女人，而所有的人都瞒着她，她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荒凉，所以她才会说天理良心，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到最后得到这样的下场。所以那个时候她的素衣素服出现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心情象征的东西啊。所以星儿就引路了，我们看到这个用历史来讲叫做二臣，就是原来是服侍贾琏的，现在变成王熙凤这一派的，就是从蓝变绿或从绿变蓝了。那星儿就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叩门啊，敲门，包儿家的开了，星儿就笑着说，这个笑这个字用得特别好，他没有惊慌，没有害怕，因为他已经投靠了，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他一点都不怕，说你们要倒霉了，不是我，我已经一五一十招供了。所以星儿笑着说，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啊！简单的一句话，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包儿家的听了顶梁骨走了真魂，这样一下就吓昏了。有时候一句语言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叫顶梁骨走了真魂，就整个人就这样呆住了，说天哪，怎么办？就王熙凤大家都知道不好惹的，所以赶快飞进暴雨尤二姐。尤二姐虽然也一惊，好，所以注意这里面的层次，尤二姐毕竟不是包二，对不对？所以他不必像包二那样顶梁骨走了真魂，他也有一点吃惊，说哎，怎么来了，可是已经来了，只好以礼相见，所以他就赶快整衣迎接出来。好，所以这个见面的场面非常了不起啊。所以我们通常看到大概一般的影视的改编都拍不好这种场面，这种场面里面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尤二姐就够复杂，就是这个大太太来了，这个大太太是传说里面厉害的不得了的女人，她会怎么对待我？然后王熙凤也在想，尤二姐到底有多美，可以把她丈夫霸占掉了，然后我要怎么对待这个女人？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女人相见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东西其实尽在不言中，因为尽在不言中，所以作者没有讲一开始就带入他们讲话，而是尤二姐在看，所以有一段好像是电影里面的一种停格，就是忽然停住，两个人都在观察对方，因为第一次见面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们连续剧看多了啦，所以有时候碰到学生说，哎呀，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那个这个爸爸在外面有了一个什么外遇，然后妈妈大哭大闹，哎呀，真像连续剧。我常常听到学生跟我说真像连续剧，可是我也很同情，我想他们只有连续剧可以学，所以他还不能学别的。可《红楼梦》看多的那一代，他可能会学这一段，就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恐怕是另外一种表情啊。我没有说一定哪一种叫好哪一种叫坏，可是《红楼梦》里面的那种两个应该是敌对的女人见面的时候，那个场景是极其冷静的。好，下面最精彩就是尤二姐就开始看看王熙凤的身上，大家仔细看一下那个文字的精彩啊。尤二姐一看，她在看谁？看王熙凤，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啊，这句话出来已经漂亮得不得了，就是王熙凤枕头上的珠宝全部拿掉，全部是银器。我们知道银都是白色的发亮的，所以白色里面有冷冷的光，会不会觉得是王熙凤啊？就是那种冷静杀人不眨眼的那个东西开始出来了啊，就是其实有点像白蛇传里的白蛇。白这个色彩非常特别，它是最单纯最干净，可是它也最恐怖，因为白本身里面有一种荒冷的东西，所以满头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的缎袄，等于从头看下来，看到身上穿的袄子是月白色的，像月光一样冷冷的，然后青缎披风啊，外面有一个披风，是青这个字是藏青，西藏的一种深蓝色，所以你可以看到传统民间办丧事的时候就是白跟深蓝，就是这两种颜色啊，青缎披风，然后青缎披风里面是白绫素裙，所以从头上的银器到身上的月白袄子到下面的白绫素裙全部是白，你可以看到一身的白色。所以如果大家看过传统戏剧里的白蛇传，你记得那个白素贞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一身素白。所以我觉得白蛇传里的白素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其实你不要忘记她是一个毒蛇，她也有很毒很毒的部分，可她又有一个很女性的美，所以在舞台上综合出许仙的两难。其实我们发现有一种男性喜欢的女性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很冷很冷啊，那种冷若冰霜的，可是又艳若桃李，这个两个部分综合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奇特的一种爱慕性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在民间塑造出来的白蛇传里面的造型其实就是现在王熙凤的这个造型啊，一身的这个素白，眉弯柳叶，高吊两梢。好，注意我们一再提到《红楼梦》，只要文字进入到三个字、四个字或五个字，一串出现，都是视觉上的缓慢，就是这个镜头走得是特别慢的。我们知道王熙凤是那个吊梢眼，眼睛往上吊的，就有点像我们看传统戏剧要勒把头勒起来，那个眼睛往上吊，所以里面有一种单眼皮的那个锐利的那种感觉。现在是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四个字的句子，四组四个字的句子。我们看到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它是一个三角眼，可是是单眼皮的三角眼，然后眼角的地方是往上吊的，所以也被称为丹凤眼。所以有这个王熙凤的美，忽然出现一个绝对凝练的那种表情。好，所以这个女性在极度的暴怒、痛苦、伤心的时刻，没有失去她女性一个贵族的身份，所以她给尤二姐这么有威严的、有权威的感觉，四个字、四个字这样出现。下面又出现诗句啊，俏丽若三春之桃，好像暮春的桃花，清洁若九秋之菊。所以大家再一次印证，《红楼梦》只要出现对仗性的句子，绝对是作者在赞叹，在赞叹。可是特别注意一下，在你人生最慌乱、最伤心、最幻灭、最痛苦的时候，还让别人觉得美，那个就是了不起的，就是那个生命是有他自己把持的力量。我们通常这个时候大概就一塌糊涂，披头散发，可王熙凤绝不披头散发，把头发梳得好好的，一头带着银器，她还这一天特别知道她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怎么去搭配各种不同的白色，然后到现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非常复杂的一个人性反应的东西。两个女人就搀了王熙凤进到院子来，尤二姐赶快陪笑迎上来万福。我们知道万福是清朝旗人的一种礼节，就是把两个手放在腰际蹲下去。因为不要忘记，《红楼梦》基本上很少谈到服装的细节，因为王熙凤他们基本上是穿旗装，旗人的装束，旗人的装束就是我们现在改良的那个所谓的旗袍的来源。所以穿旗装的话，他不可能像汉人一样的磕头，因为他们的鞋子是一个平板，底下有一个圆柱在脚的中央。所以你看到清宫戏里面他们走路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平稳，是因为他不能往前也不能往后，他会倒的。所以这个时候万福就是正正的蹲下去，两个手放在腰的旁边，等于是一个清朝女性见面的一个礼节，就是万福，也用动词叫福下去啊，就万福，张口就说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望恕仓促之罪。好，我刚才讲说我们现在连续剧里这种东西比较少了，所以两个女人一见面就抓头发，就开始吐口水，这样子一巴掌你一巴掌我一巴掌。那你看到当年的斗智斗勇里面还有一个分寸啊，所以姐姐来了我不知道，所以原谅我仓促之罪，我可能迎接来迟。这两个人不是没有斗争的啊，可是斗争当中有另外一种礼数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这种人的对话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今天也许大家觉得我才不耐烦呢，那觉得对方这个丈夫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我不见面就好好骂她打她这样。可是这一场戏真的是有趣啊，你就会发现那种双方面的周到啊，双方面的周到。尤二姐知道她后半辈子其实还是靠这个女人，靠王熙凤，大房对你怎么样影响你一生的命运，所以你还是好一点，对这个人好一点，礼貌一点。所以不知道她王熙凤将会怎么对待她，可至少自己周到一点 啊，所以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望恕仓促之罪，就扶了下来。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你会发现完全不像发现金屋藏娇的事情啊，陪笑还礼，王熙凤平常也不太这样子的，可这个时候加倍陪笑还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房是忽然大方起来了。这个是她的情敌，是她丈夫瞒着她生病在外面娶的一个女人，她也没有打，也没有骂，也没有闹，她陪笑还礼不迭，所以两个人洗手同入室中，两个人就抓着手抓着手就进到房间去了。有点不可思议啊，我们就觉得说今天报纸上忽然报道说某某人这个两个太太见面以后相谈甚欢，洗手共入室中，你就觉得哎蛮奇怪的这个描写。可是《红楼梦》是这样写这两个人的见面，所以有没有发现读者不是在预期高潮吗？预期这个事件爆发吗？预期这个事件爆发以后，王熙凤的嫉妒暴怒将要变成一个连续剧式的那种吵闹的戏，可是没有。见面是这么有礼宾司的训练的啊，甚至比我们今天礼宾司训练还要好啊，讲话优雅大方，这样的感觉。好，凤姐上座，所以这里面还是有礼节，因为她是原配，所以尤二姐这个时候绝对不敢坐上座，就是请凤姐上座，凤姐也一定坐上座。尤二姐就命令丫鬟拿褥子来行礼，我们知道她要表示刚才只是万福，现在也有一点开始松懈她的防范跟某一种警戒了。刚才万福只是接她，那现在觉得要正式的拜见原配，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妾，所以拿褥子等于是铺在地上要行大礼了，要行大礼，要跪下来，要磕头了。所以命丫鬟拿褥子来行礼，说奴家年轻啊，你注意他用奴家这个字啊，就是我身份很卑微，那我年纪又轻，一从到了这里都是家母跟家姐商议主张。家姐指的是贾珍的太太尤氏，就是我这件事情他知道对方一定生气嘛，怎么会瞒着他就金屋藏娇了。所以这里有一点意思是说，我自己做不了主，是我妈妈跟我的姐姐，就是贾珍的太太尤氏做的主。所以王熙凤这个地方也很明理，王熙凤其实自始至终她在害尤二姐，可她从来没有对她侮辱打骂，从来没有过，当面她不会做这个事。她等一下真正闹的是尤二姐的姐姐，说你们在干嘛，你们为什么安排这件事情，因为她也觉得你跟尤二姐闹没有用，因为尤二姐有一点是一个没有主张的女人，就是听别人安排的啊，所以她说是妈妈跟姐姐做的主张。那今日有幸相会啊，我们好像既往不咎吧，把我藏在这里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今天有缘，我们有幸，我们见面了。如果姐姐不弃奴家寒微，好，你可以看到她说我出身很低卑，我家里很穷，跟你是比不上的，你是那个王家的大户人家的女孩子，如果姐姐不弃啊，不嫌弃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我们知道尤二姐是非常真心在讲这个话的，一方面她出身很低微，她自己没有依靠，所以如果王熙凤真的作为一个原配可以包容这个女性的话，尤二姐基本上大概真的对她服服帖帖，大概一生也会对她很好。可是王熙凤不是这样的人，王熙凤其实是没有办法容得下她身边有一个这样的角色的。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尤二姐讲的是真心话啊。如果姐姐不嫌弃，不嫌我地位寒微的话，那好好的教训我，指示我，奴役倾心吐胆啊，我愿意掏心掏肺，挖心挖肺，变成你的心腹。我觉得王熙凤如果真的包容了尤二姐，我相信尤二姐最后对王熙凤会比对贾琏还好。其实女性之间也有这种，其实我们在看长辈时候看过这样子，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当时有这个大太太二太太住在一起的，那我亲眼看过，就是他们可以相处得极好极好，然后那个二房的可以对大房照顾到真的像，因为年龄差蛮多，像一个老姐姐或者母亲一样去照顾她，在晚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看到过。所以有时候人很复杂，你就觉得认为说连续剧里面把这种三角关系一味讲成只是吃醋啊嫉妒， 也不尽然，有时候人有另外一种情感出来啊，是非常难解释的。所以我会觉得尤二姐其实有一点想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倾心吐胆，她想跟王熙凤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那好好的服侍她，也忠心的跟她在一起，只服侍姐姐啊。你注意她说只服侍姐姐，她没有说服侍姐姐跟姐夫，那意思是说我也可以投靠你，然后以后跟贾琏稍微疏远一点。有没有发现平儿也是这样的角色？因为平儿是跟着王熙凤陪嫁来的丫头，那陪嫁的丫头理所当然就变成了贾琏的妾，可是平儿从来不跟贾琏发生任何暧昧的关系，贾琏一进房她就出去，因为她就让王熙凤放心说，虽然名义上我是她的二老婆，可是我绝对不碰她，因为她怕王熙凤，她也忠心服侍王熙凤，就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尤二姐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你也感觉到王熙凤是有她在女性当中非常奇特的权威，因为她有一部分男孩子个性，男性的那个阳刚果断果决的个性，所以这些女性也会服她，也会有些服她。说着就行下礼去，凤姐忙下座以礼相还。啊，我们大部分看到凤姐坐在她的椅子上，别人跟她报告什么，她头都不抬的，就是王家的那个贵族女孩子的那种教养，就是她根本就不动声色。可这一次她真的 不太一样，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注意一下王熙凤这一天真的在演一个戏，这个角色不是她平常的角色，她赶快从座位上下来还礼。王熙凤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平常是高傲的不得了的，他就还礼，因为这个时候他希望尤二姐完全信服他。信服他你必须在弱势的状态，你最容易让对方相信你，你必须在弱势的状态。尤二姐还没有到他的那个精致打造好的牢狱里去之前，他还要对他非常好，啊，所以他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设计。下面大家读一下王熙凤讲话的内容，啊，你也会吓一跳，啊，他说因为奴家妇人之见啊，说我们是女人啊，你看他用女性的东西在打动尤二姐，我们是女人，女人都有女人的一些妇人之人的看法。他说我平常老是劝我丈夫不要在外面棉花卧流啊，就是我平常跟丈夫说你最好少跑妓院啊，不要去那个什么法郎啊酒廊啊少去啊，这所有太太常常讲的话王熙凤也常常讲，可是你知道没有用，因为贾琏没事就去棉花卧流，所以王熙凤就说这是我错了，那结果害得他就怕我了，因为我每天跟他唠唠叨叨说你不可以在外面玩女人啊什么东西，只为了他好，那结果他在外面娶了你也不告诉我，他意思是说你跟一般妓女也不一样啊，你娶你是一个大事情，而且我很高兴他娶了你。好，你看到王熙凤讲话的厉害，就是说你应该是明媒正娶的，就正式娶进来的小老婆，干嘛要金屋藏娇藏在外面，你跟以前贾琏玩的那些女人其实不一样，我要好好的善待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时候就是取得尤二姐这种信心，他说我其实也曾经劝二爷劝贾琏早行此礼啊，就是要不要早一点多娶几个太太以备生育。好，你看他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为我没有生男孩子，所以如果娶了一个二房三房，将来可以生一个男孩子的话，我也有靠啊。意思是说将来这个生下来小孩叫他是叫妈妈的，如果尤二姐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要叫王熙凤叫妈妈，叫尤二姐要叫姨妈。所以过去的习惯是不管是二房三房小太太生的孩子都属于大房啊，就像贾环，贾环叫王夫人叫妈妈，叫她自己的亲生母亲叫赵姨娘。所以这里面王熙凤有一点意思说我干嘛要阻碍她，那如果她娶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又生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将来就是我的儿子啊，有什么不好。所以她说我平常曾经劝贾琏早行此礼以备生育，不想二爷反以奴为那等嫉妒之妇，她以为我只是嫉妒。你可以看到我们当然知道王熙凤嫉不嫉妒， 他的嫉妒其实我觉得还不只是女性的嫉妒啊，不要误会说女性当然有她的本能的嫉妒，就是她跟一个男性在一起，这个男性又有其他的女性，她会嫉妒。我觉得王熙凤的嫉妒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她的好强，因为她是王家的贵族的女孩子，她觉得我在任何人面前我都不输，我做事情，我的聪明，我的漂亮，我一切的东西都是比别人强的，所以她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她的丈夫会喜欢另外一个人。好，所以这个好强，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我们有没有发现贾琏在这几个月当中快乐得不得了？因为他一到尤二姐那边，尤二姐就帮他换衣服啊，给他倒茶。他回到家里，王熙凤是不会这样对待他的，因为王熙凤有一种高傲的东西在身上。可是尤二姐柔软，啊，有时候男性在他的官场，在他的职场里面累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忽然要一个绝对温柔的东西，而不是跟他争辩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他在他的现实的职场世界里他受到多大的压力，所以他需要放松的那个渴望刚好会在这种女性上得到满足。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在现实里常常看到说，哎，奇怪，这个太太又漂亮又能干，为什么外面还要搞一个女人？其实我们听到太多这样话，可是我们不知道他要的只是一个柔软的东西。王熙凤讲，我并不是嫉妒之妇，他说这个贾琏私自行此大事不告诉我，那让我有冤难诉，为天地可表啊！只有天地知道我其实不是这样一个坏的女人。那前于十日之先奴已封闻，好，下面他开始说谎，他说十天之前我就听说他娶了这个太太，那恐二爷不乐啊，我害怕他以为我知道以后不快乐，就不敢先说。所以其实我们看他很快就爆发，而且在安排所有的计谋，可是他说我其实早就知道，我只是担待你们，所以我就没有说出来。那今天贾琏刚好远行在外出远门，所以我亲自拜见过，还求姐姐下体奴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王熙凤的语言好奇怪，这种下体奴心就是说你要体谅我这个做底下卑微人的心情啊什么。王熙凤从来不用这种语言的，连跟贾琏他都不讲这个话的，他忽然跟尤二姐讲。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全部是圈套啊，就是一个人可以完全放下强势的身段变成弱势的时候，他是最厉害的状态啊，他是最厉害的状态。就通常我们说这个人从头到尾摆出那个强势作风并不是最强的，可王熙凤厉害，就是她这个时候完全说希望姐姐下体奴心，启动大驾挪至家中。所以她计谋最重要的核心说，你要不要现在就跟我回家，跟我住在一起，因为我不能让你在外面受苦，我不能让你在外面受委屈，那既然我的丈夫娶了你，你就是我们家的太太，我要好好善待你，所以你不能够在外面住这样乱七八糟的破破烂烂的房子，你要跟我一起住。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计谋，可是尤二姐完全不懂啊，说启动大驾挪至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处，彼此核心劝谏二爷慎重事务，保养身体方是大礼。你看看到讲到漂亮冠冕堂皇，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我们是姐妹以后我们要一起来劝我们的丈夫，让他保养身体，那要他谨慎事务，不可以做错事。所以他忽然把尤二姐跟他拉到一边了，对立的人是贾琏，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这才是大房的厉害的这个地方。他说如果姐姐在外，所以你如果今天不跟我回去，你住在外面，我住在里面，虽然愚见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他说我知道我又笨又贱，我地位很低卑，我配不上姐姐。你看他完全反过来讲，他是强势者，他忽然做成弱势，说你现在不跟我回去，那表示说我又笨又贱，所以我配不上你，我不能够做你的陪伴者，可是我心里真的不安啊，奴心何安。再者外人闻之也不雅观啊，就是外面的人觉得你们应该都是贾琏的太太，应该住在一起啊，那金屋藏娇毕竟是不好的啊，就在外面有一个秘密的事情，那一甚不雅观，二爷的名也要紧啊，就说他是在朝廷做官的，那好说歹说现在也是个什么署长部长的，那万一周刊一报也不好， 说你也要为贾琏着想。你可以看他打动尤二姐的方法是好几个角度，好，你如果不体谅我，你至少也体谅你爱的贾琏。那如果他上了周刊，然后他官差丢了也不好啊，他打动这个尤二姐，导致谈论奴家，奴亦不愿，就是说别人如果这个周刊报道我，我倒也无所谓，啊，我倒不会受伤，可是受伤的可能是贾琏，啊，那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节全在姐姐身上，就是说就看你对我好不好了，这个社会会不会议论我，全部看尤二姐。那些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严，背后加减些言语，自是常情。下面他就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尤二姐还在犹疑，对不对？尤二姐还在想，我要不要跟这个人走？这个人这么善良，这么好，这么体谅人，可是平常听多了，平常用人总是在讲王熙凤多么坏，多么坏。星儿不是就讲过吗？所以他还在犹疑。说王熙凤当然知道，王熙凤说，我平常因为管家，没有一个下属喜欢主官的。好，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就会喜欢那个连长、班长的。所以王熙凤就用这种心理上去打动尤二姐，说底下的人一定常常讲我的坏话，可是因为我管他们管严了，那持家太严，所以这些人就会有这些误会。那尤二姐也很懂事，尤二姐说大概是吧，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下属会喜欢你的主官的，因为总是被管嘛，啊，被管。所以她说，姐姐何等样人物，岂可信真啊？你这么聪明的人，你不要相信这些底下的佣人讲的话。如果我真的有不好之处，上头有三层公婆，就是一个过去的人做媳妇，上面有好几层的公婆，他说中间还有很多姐妹妯娌，况且贾府世代名家也容不到我到今天。这个是最打动尤二姐的话，就是说这个女的真的那么坏吗？如果真的那么坏，公婆会容她吗？旁边的妯娌姐妹会容她吗？啊，而且贾府是这么有名的、有规矩的一个大家族，怎么会让一个女人胡作非为呢？你看到凤姐在这里几句话把尤二姐的心房全部撤除，啊，全部撤。所以这段话很长，可是注意一下，凤姐是一步一步来的，啊，一步一步来，说你要不要搬去跟我住。看到尤二姐有一点犹疑，她就开始松动她，啊，一直松动，一直松动。他说今天二爷私娶姐姐在外面，如果别人则怒，我则以为幸，啊，别人一定会打你骂你，可是我觉得好高兴啊，就是他娶到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好高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也用一般的那个泼妇式的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来对比，说我没有啊，我也没打你也没骂你，那我觉得蛮高兴的，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们诽谤，故生此事。我今天来求姐姐进去跟我一样同居同处，同分同利，同事公婆，同见丈夫。一连串用四个同，你可以看到他意思是说你跟我完全一样，我们以后连大小都不分，什么二房大房都不分了，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住在一起，相处在一起，我有的你都有，我拿多少钱我也给你多少钱，我们一起去奉事侍奉公公婆婆，一起来觐见丈夫，喜则同喜，悲则同悲，情似姐妹，何比骨肉。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口才还是了不起的，啊，这个时候她也是用最诗句的方法去打动人，啊，因为四个字四个字这样一连串的出来，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的命运是相连的，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高兴就一起高兴，我们不高兴就一起不高兴，啊，喜则同喜，悲则同悲，我们像姐妹一样，情似姐妹，何比骨肉。你这个时候你就在那边暗叫不妙，因为如果尤三姐没有死就还好，因为尤三姐够聪明也够透彻，这个妹妹绝对不会让她姐姐搬进去，可是尤三姐死了，所以尤三姐必须先死，所以你就看到尤二姐后来的折磨， 折磨，因为尤三姐是唯一在这里劝她姐姐说你绝对不要相信的，就这整个是一个贾家玩弄我们姐妹的一个状况。她说你就跟我一起进去吧，她说以前说我坏话的小人也会后悔从前错认了我，就会发现我这么厚道这么善良。那就是二爷回来了啊，就是贾琏回来了，看到他做丈夫之心，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等到我丈夫回来，他一定会很后悔，干嘛要金屋藏娇呢？你的大房这么太太这么包容这么宽厚，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好，所以如果在座是贾琏也要小心一点，你不要这么上当啊！就什么事情赶快回去就讲了。我们看到这里很好玩，王熙凤就讲说贾琏一定会后悔的，你看我根本不在乎，那他不娶我还要给他娶呢。那尤二姐完全相信，一步一步过来，所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所以看起来你是我一生最好的恩人，让我从前之名一洗无余，就是我过去的恶毒啊、阴狠啊、嫉妒啊，因为你跟我回家了，别人都会说那是假的，你看他这么大方，对小太太这么好，如果姐姐不跟我去，那我就不回去，我情愿在此相陪啊。这个厉害了，就是有一天丈夫在外面娶了，在爱河旁边有一个金屋有个长娇，你就去看他说你要不要来啊，跟我住啊，我们那个房子很大，他不肯来，你说好，那我搬来跟你住。好，这个是最厉害的一招，他说我不回去了，我情愿在此相陪。所以你看到王熙凤的厉害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想我们一般人还开不了这个口。他说我情愿在此相陪，我也跟你在一起，我就住在这里了，那我愿意做你的妹子，每天服侍姐姐梳头洗脸。有点可怕哈，王熙凤一辈子大概没有服侍别人梳头洗脸，连她丈夫梳头洗脸她都没有服侍过，现在她忽然跟一个弱女子说我愿意服侍你梳头洗脸，只求姐姐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下面要演连续剧了啊，就说我现在生死都靠你了，我的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表示已经不爱我了，我人老珠黄，那我这一生将来还会不会受到丈夫的重视，完全靠姐姐，说你在丈夫面前好言替我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让我还有立足之地，还可以活下去，我死也愿意。然后就哭了啊，完全连续剧。可是你可以看到，记不记得前面那个星儿在尤二姐问她说你们这个王熙凤这个琏二奶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她说她笑的时候你要小心，她就开始在底下害你了，那她在那边柔软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尤二姐都忘了，现在全部事情印证，就这一段话这么柔软这么悲剧，她完全在演戏。可是尤二姐一步一步上当，一步一步上当啊！说着就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尤二姐见了这般，也不免滴下泪来。啊，所以你看到尤二姐真的是单纯的。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小说里最后大家对王熙凤不原谅，是因为这个对手太弱。对手太弱的时候，你觉得要把对方害到这么惨，真的读者很容易就同情了这个弱者。如果这个尤二姐也够强，那我觉得我们的同情会少一点。可尤二姐是那种单纯到别人说什么话她都相信，所以她看到王熙凤一哭她就不忍，她也就跟着哭了啊，就跟着哭。那两人对见了礼啊，又彼此分叙坐下，那平儿也上来要见礼啊。下面你看到又进到细节，平儿是妾，平儿也是妾，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所以平儿就见礼。那尤二姐见她打扮不凡啊，就说知道这个人是丫头，可是不是普通丫头，那以前听说过王熙凤身边有一个最得力的人，就是平儿，也讲到说平儿非常好，底下的人都喜欢平儿，因为常常王熙凤说要打40板，到平儿这边就变成20板，就他自动会替他的主人宽厚一点，所以大家都喜欢平儿。所以尤二姐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平儿，所以他不敢受礼，他说我们是一样的人， 我们是一样的人，就是我们都是妾，你不要折煞了我，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样的人。那凤姐赶快又起身说，折死她了，妹子只管受礼啊，意思说这是我的丫头，我陪嫁来的丫头，所以你就受礼吧，你才是主人。她现在就在捧尤二姐，就是你跟平儿是不一样的啊，那以后快别如此。说着就命周家的啊，周瑞家就这个管家，从包袱里取出四匹上色尺头啊，就是衣料，送了四件最好的衣料，四对金珠簪环为拜礼，就四对这个头上插的簪啊环啊这些首饰来做拜礼，其实真的是重礼了啊。那尤二姐忙拜寿了，二人吃茶对诉以往之事。好，这时候你看到尤二姐就掏心掏肺了，说我怎么过来的，我跟贾琏怎么样子，所有的细节全部告诉王熙凤啊，就已经变成情同姐妹了嘛。情同姐妹以后没有什么隐瞒，就开始对诉以往之事。那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啊，总是说是自己不好，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啊，你注意一下，这个又叫姐姐又要你疼她，那个尤二姐就真的完了啊。所以我们说最厉害的害人的方法其实是扮演那个弱势的角色，就是你一直叫对方姐姐，那叫到最后她不得不扮演这个姐姐的角色，因为她要来疼你了。那尤二姐见了这般，便认王熙凤是个极好的人，那她就相信平常的这些小人不遂心非绑主子亦是常理，都是这些佣人不好，这些佣人大概被管得太严了，总是在骂主人的，所以请心吐胆续了一回，就把凤姐认为知己啊，把凤姐当为知己。所以其实也说也可以看到尤二姐一步一步死在凤姐手中，也有他自己的弱点啊，就是当你死心塌地把一个对方当成你生命里面最值得信赖的对象，而对方刚好是一个把尤二姐恨之入骨的人，可是那个恨完全不露出一点痕迹啊，不露出一点痕迹。所以周瑞媳妇他们在旁边就称赞凤姐平常多么好啊，对人多么厚道，只是吃亏心太痴了啊，就是这些是他的陪嫁丫头，他们当然这样讲。所以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奶奶进去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旁边有帮腔的人，帮腔的人说你不相信王熙凤好，你跟我们回去，你看他连你住的房子都准备好，你盖的被窝跟他的被窝一模一样，你睡的枕头跟他一模一样，那所有房间里的这些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看一下，你看到所有东西的框片就是要让尤二姐进到这个牢狱当中去。那这个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就是其实尤二姐早就已经心房瓦解，心房瓦解就是好吧，我就跟这个人回去嘛，住在一起多好，彼此有一个照顾，那岂有不允之理。她就说我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里面有一种伤心啊，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贾琏置办了二十间房子让尤二姐住在这里，拨了一批佣人给她，所以这几个月是尤二姐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有自己的地，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佣人，她是一个自由跟独立的状况。她说她就看一看房子说这边怎么办，那我现在跟你走了这里怎么办。我觉得那个眷恋里面有一种伤心，就是这一段的新婚的时光是她最美好的时光，可他跟王熙凤走好像也有一个什么预感，有一个什么东西要结束了，就属于他自己的那个美丽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梦境将要破灭。好，所以他说这里怎么办，他就看看那个房子。好，你看到王熙凤的回答很有趣，这有什么难，他说你就把重要东西带一带，然后其他东西该丢就丢了，我们就不要了，因为对王熙凤这样的大贵族来讲，这一间小套房算什么，那就不要了嘛，你就跟我回去了。好，所以他处理的是物质啊，这些东西不值钱的东西就送给下人吧，就不要了。可是对尤二姐是什么，是他一生的眷恋，那个是他新婚的被子，那个是他新婚的枕头。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觉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女性一生得到的唯一的一次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爱情将要在这里幻灭，所以他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他敏感，他应该知道王熙凤这个人是无情的，因为王熙凤讲说这有何难，把房子锁起来我们就走了。可是大概你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拍这一场戏的话，我想我的镜头会让尤二姐跨出门去之前仔仔细细再看一次这个房子，因为他后来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他回不来的，而这个房子他一生里面真正跟贾琏度过最快乐的新婚日子的一个房间。好，所以注意一下这里面的细节的描写。他说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么办？凤姐说这有何难，姐姐的香笼细软啊，就是你珍贵的东西放首饰的，我们就叫小厮搬进去，这些粗笨货要他无用啊，这些家具桌子啊饭桌啊什么家具没有用，就叫人看着吧。那姐姐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就是还是给他一个误会，就是你觉得你是主人，那你要派谁管这个房子我就让你派。可是王熙凤十拿九稳，因为所有的佣人这个时候全部倒戈，所以他已经不怕了，因为贾琏派的人全部变成王熙凤派的人，所以尤二姐留谁在这里看守他都不怕。因为我们知道贾琏后来把很多私房钱藏在这里，贾琏把很多珍贵的首饰送给尤二姐，可是尤二姐死的时候要找金子都找不到，就发现说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其实我们就是知道这一次搬家出了问题，因为王熙凤就说没关系，你就跟我回去，这个房子就由我的人来接收了处理了，所以所有珍贵的东西钱的东西全部没收。所以尤二姐后来什么都没，就是我觉得最惨是她要吞黄金自杀的时候，在那边找金子找了半天，凑了半天才够把肠子坠断的金子她才吞下去，就是她已经没有首饰了。好，所以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种呼应，就是王熙凤是完全毫不留情的，就是弄得干干净净啊，扫得干干净净的。那尤二姐就说今日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事事不明白，如何敢做主？这几件香笼拿进去吧，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也不过都是二爷的。好，这一段话是最惨的，你可以看到尤二姐好像有点在交代后事了，就是说其实你今天来对我这么好，我是一定要跟你走的，我人跟你去了，我没有什么东西，我嫁过来本来就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只有自己贴身的一些用品，女性的用品，那其他的东西都是二爷的，因为都是他金屋藏娇的时候买给我的，所以也不算我的。你可以看到尤二姐的单纯可爱都在这个地方显现，所以对比出这个时候的王熙凤的心机的时候，读者会有一种难过啊，就说我们会不忍心对待一个这样的女性还要下毒手啊，就是因为她完全没有防范的感觉这样。那凤姐听了就叫周瑞家的继亲，所以她用了一个完全她自己的人去点收东西了，所以当然就完了，那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王熙凤的。所以这个贾琏真的也很笨，私房钱藏了半天，首饰弄了半天，最后全部又变成王熙凤的，因为去点收的人是自己的人，他就命令周瑞家把东西目录做继亲，然后好生看管着，抬到东厢房去，所以就催着尤二姐穿戴了，两个人洗手上车，又同坐一处。你看到几次洗手上车，洗手入室，记得吗？这一段当中两个人总是握着手的，所以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谓世俗讲的情敌那种对立都没有，因为好得不得了，然后连坐车子都不分开坐，握着他的手就坐在旁边啊。王熙凤让尤二姐跟他坐在一起，然后悄悄地告诉他说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个事情老太太就是贾母一概不知，如果知道二爷孝中娶你，如果在守孝其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可这句话是吓尤二姐的，就是贾琏被打死，这个娶的媳妇也要被打死的啊！就是我们家规矩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尤二姐因为是来自于一个低收入的平民家庭，她对那个豪门的东西她是完全不知道，她就被吓住了。所以等一下你看到她把她带进去以后，没有先带回家，刚才不是骗她说有三间房子已经整理好要带回家吗？她先把她藏在大观园的李纨那里，说有一天我跟贾母回报了以后我再把你接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全部就开始是王熙凤自己的这些安排，然后她跟她说你暂时不要见老太太太太啊，就是贾母王夫人，我们有一个花园很大啊，都是姐妹住着，那一般人进不去的，你先在园子里住两天，等我找个方法回明白了长辈，那个时候再见啊，再去见他们。所以尤二姐说任凭姐姐裁处，你看到尤二姐已经好几次说我这一生就交给你来办了，我什么事都不懂，那我由你来料理，所以最后是连生死都交给他了，啊，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上一个完全自己没有办法自主的命运。那跟车的小厮们，原来王熙凤就跟他讲好，如今不走大门，只奔后门而来，啊，就是偷偷把尤二姐转进大观园。这个回目叫《苦尤娘转进大观园》，这个转是骗的意思。我们过去讲过一张中国古话，就是萧绎转兰亭，那个转也是骗的意思啊，所以注意转有骗的啊，骗来的意思。下了车赶散众人，凤姐就带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到李纨处相见。这个时候大观园里面十个人当中已有九个人都知道这个事了，看到凤姐带了尤二姐进来，就引动很多人来看来问，尤二姐就一一看过。那大家看到她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善良这么和气，无不称扬啊，大家都在赞美她。那凤姐一一的吩咐众人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如果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们死。好，王熙凤用她的威严保护尤二姐，注意一下，保护尤二姐是做给大家看的，说现在我要保护尤二姐，所以你们不准透露风声，因为不透露风声王熙凤才有机会安排他自己的所有的计谋，所以他不让风声走漏。那园中的婆子丫鬟都素来害怕凤姐，惧怕凤姐，而且贾琏国孝家孝中娶妻知道关系非常，所以也都不敢讲啊，知道这个事情蛮严重。凤姐就悄悄地求李纨收养几日，等回明了贾母，我们自然还要过去拜见贾母的。所以李纨看到凤姐在那边收拾房屋，况在府中不好畅扬，自是正理，只得收下全住。就是大家都上了王熙凤的当，就是说王熙凤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违反了国孝家孝，在外面金屋藏娇娶妻，所以我们不能让大家知道，所以要瞒着，所以大家都觉得她是这个理由，而没有想到她其实可能在隐瞒其他的事情。好，下面开始变了，大家读到说凤姐又变尽了方法把她的丫头一概退出，就是尤二姐本来有她自己的心腹，王熙凤想尽方法把她尤二姐原来用的人全部把她退掉换掉，换成她的人，这个是最厉害的。因为你身边只要有一个你的人，你到时候你还可以通风报信。所以尤二姐最后死的时候非常惨，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人是她的，全部是王熙凤的人，所以把她自己陷在一个绝对孤立的这个状态。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这样的人搞政治大概也是不得了的，就是他打击对手的时候绝对不是先打击对手，他把对手身边帮对手的人先去除，等到有一天你孤立的时候重重一击他才会真正死掉。好，因为你在打他的时候旁边的人可能会帮他，所以这个助力全部拿掉，先把助力全部拿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搞政治的人，就是他懂得我要打击谁的时候我先把他周边清干净，所有可能帮他的人先清除，然后最后再攻击。好，所以这里面都是《红楼梦》里面 看到王熙凤这样一个充满了心机的人的这种安排。好，所有的丫头都去掉了，然后把自己的一个丫头，就是善儿，善良的善。我们知道《红楼梦》有时候在用反面的字，就是这个丫头后来其实对尤二姐坏到极点，不善良到极点，可她名字叫善儿，啊，就善良的善，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字，就把这个丫头送给她使唤，暗暗地吩咐园中媳妇们，注意下面这一段话，说你们好生照看着她，如果她走失逃亡，一概跟你们算账。好，这句话一出来，你就恍然大悟，她不是在保护尤二姐，她是在软禁她，啊，她在软禁，因为她要慢慢折磨她。所以如果尤二姐这个时候逃走了，或者上吊自杀了，王熙凤的戏就演不下去了，她是要让她慢慢折磨死。他让他折磨死的时候，尤二姐的自杀没有人怪到王熙凤身上，大家还觉得王熙凤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还自杀，啊，他要用这个方法去整这个尤二姐，所以自己暗中行事，跟何家之人都暗暗呐喊地说，哎，怎么王熙凤这等贤惠起来了。你看到没有，几个人看出他的计谋，就大家说，哎，王熙凤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好，也不吃醋也不嫉妒，丈夫在外面娶了一个小太太，竟然还把小太太接进来，对她照顾这么好，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她的计谋。好，尤二姐就得了这个所在了，然后她跟园子里的姐姐妹妹个个相好，啊，尤二姐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随和的人，所以跟林黛玉啊、探春啊都处得很好，倒也安心乐业，自为得其所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读者为什么会同情尤二姐，因为尤二姐没有任何害人之心，王熙凤把她安排在这里，她也见不到贾琏，可她也没有抱怨，她觉得蛮好的，跟这些认识这些姐姐妹妹，大家相处的也都很好。谁知三日之后，好，你看才三天，丫头善姐有些不服使唤起来了，本来都蛮好的，啊，就是叫她去威风广场买东西，她就去买东西，叫她去做什么就做什么。三天之后变了，啊，开始变了。尤二姐说，哎呀，我没有头油了，就是过去的女人要用桂花油擦那个头发，然后头发才会一丝不乱，那这个东西是消耗品，用得很快的，所以她就拜托善姐说，我没有头油了。那如果她自己有丫头的话，她根本不要讲话，丫头就为她准备，啊，就是家里怎么肥皂也没有了，什么洗发精也没有了，她一定会准备。可是这个尤二姐说，没有头油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跟大奶奶跟李纨拿一些来，啊，其实她住在李纨家，所以拿一些来很容易嘛，就李纨的房间就在隔壁啊，就拿一些头油过来。善姐就说了，二奶奶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这些妯娌姐妹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来都等她的话，一天少说大事有一二十件，小事有三五十件，外头的从娘娘算起，就是贾元春做了皇后的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银子上千上万的，每一天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哪里为了这点的小事去繁琐他。你看他只要一点头油，他讲了一串，就说你把我们奶奶当什么人，我们奶奶是那个他每一天调度的钱都上千上万的，你要去他帮你买个头油，他就开始讲话了。好，尤二姐慢慢越来越不敢讲话，因为这个善姐越来越不善良，越来越说你干嘛要去麻烦别人，那特别讲难听的话，说你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好，注意这句话，我们觉得尤二姐不止物质上开始受到窘迫，就是说洗发精也没有了，什么粉也没有，什么家常日用的东西都没有了，接下来还要听难听的话，说你是外面金屋藏娇的，你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双重的打击，啊，所以后来其实她怀孕了，她怀孕其实就在所有的生气跟生活的窘困里，最后打下一个男胎出来，就是一个男孩，然后王熙凤又跑去哭说，你看真是我没有命，明明来了一个男孩子，现在又流产了。我们就看到一步一步那个尤二姐的悲惨，到最后恍然大悟，因为她做了一个梦，她的妹妹来了，死掉的尤三姐说，你现在拿着这把剑去杀王熙凤，因为你必死无疑， 你至少做得痛快一点，你把他也杀了，你才值得。尤二姐说何必呢，如果我前世造孽，我要死在这个人手上，就让我死了。所以醒过来以后，他就决定吞金自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步一步安排的事情，大概也是《红楼梦》写到最让人惊心动魄的啊，也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在这里透露出她最惊人的这种严格性的这种东西出来。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善姐讲的话，我劝你能这些吧，我劝你安分一点吧，啊，就是你别一下要了头油，又要这个又要那个东西。可是我们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一个女人最贴身要的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他可能连出去见人都没有办法见，因为化妆品啊，就是把头发弄好啊，这种都没有了。那他就说，我劝你安分些吧，你干嘛整天要这个要那个的，那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这是他很古少有一个贤良的人才，就是自古以来哪里有大太太对小太太这么好的，你还不满足吗？你看到这个丫头就一直在骂这个尤二姐，所以她多么贤良。那如果别人听了这个话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面，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么样？所以这个丫头就完全不把尤二姐看在眼中。因为这里面我们当然知道，凤姐根本没有让一个好的丫头来服侍尤二姐，凤姐大概也故意的要这个丫头来整这个尤二姐，可是外面都看不出来。那这种比较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的佣人，其实很容易受到一点点挑唆的，所以他就开始整这个尤二姐了。所以根本不要王熙凤动手，对不对？王熙凤永远讲漂亮的话，在所有大庭广众还是说，你看这个尤二姐多好啊，我哎呀，我真是求她要好好照顾我，她不照顾我，我丈夫对我不好怎么办呢？她还是在讲这个话，可是背后尤二姐是被她的丫头整到活不下去了啊。所以是我们讲两面三刀，讲的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一般人很难扮演这种这么复杂的角色，可她可以，他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一席话说的尤氏垂了头，那他也觉得这是说的对的，少不得将就些吧。好，这个将就下去就不得了，接着饭都没得吃了，然后拿来的菜都是臭烂馊的。最后平儿看不惯，平儿其实是非常正义的一个人，就偷偷的送一些好一点可以吃的东西给他，因为送来的饭跟菜都是臭的，没有办法吃的东西，平儿就偷偷送来。平儿慢慢偷偷送来以后，又被善姐知道，善姐就去密报王熙凤，王熙凤就骂平儿说，我养了你，你竟然这样子吃里扒外的。平儿也不敢，所以应试后来就是被逼死掉。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的许多复杂的这个层次。好，下面说善姐渐渐的连饭也不端来跟他吃了，或者早一顿或者晚一顿，那早饭弄到中饭了，中饭又弄到晚饭，然后或者忘了，就一，因为这里面我们特别讲到，尤氏在这里完全是一个孤立的人。如果他身边有一两个是他自己的人，都不会这个样子，因为至少可以去通报一下。所以他就在这里完全用一个忍让，就饿得要死，没有饭吃，也就算了，因为怕麻烦，因为别人说，哎，他在弄高铁，你还要去麻烦他，他就不敢讲话了。啊，他就不敢讲，他又是好人啊，他就觉得不要去给人家添麻烦，或早一顿或晚一顿，所拿来之物都是剩的啊，大家吃剩的东西。尤二姐说过两次，就说怎么这样对待我，这个善姐反先乱叫起来，就开始骂他了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强势弱势，因为善姐后面有凤姐撑腰，他知道是他的主人要整这个尤二姐，尤二姐后面没有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事。那尤二姐又怕人笑她不安分，少不得忍着啊，就一直一直忍一直忍，隔上五天八天见凤姐一面。本来非常殷勤，对不对？本来不是同居同处吗？同喜同悲吗？现在都不同了，五天见一次，八天见一次，就说我那边忙得要命啊，议会开会，立法院质询，所以我都没有时间来。 所以五天见一次，八天见一次。那见到的时候，凤姐和容悦色，满嘴里姐姐不离口啊，这才是厉害的凤姐。你不要以为她就是冷落，就是她已经占优势，她就开始对她骂，她没有，她绝对是让她的丫头去骂，她绝对不屑于说我来整你，要整死你的是别人。那她只在幕后操控，所有都是她的傀儡。啊，都是他的傀儡，所以他一见就说和颜悦色，就说姐姐啊，有没有人对你不好啊？就骂那个善姐说你们对尤二姐不好，我可不饶你们呢、啊。那尤二姐就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二姐就说：没有没有，他们都对我很好。啊，这就惨了。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尤二姐这样的一个命运，最后势必一步一步走到她最大的悲剧里。好，下面等一下休息以后，我们会看王熙凤怎么样安排张华去控告，就在法院里面。另外一大闹啊，那个也是写得非常精彩的一段。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